哦，这样子啊，OK，那这次7月份，也一起敬礼了吧，好不好？
那
七
你
月
现
份，
在叫他做个角色祷告吧。
那我得跟你讲清楚信仰啊，你信的是什么？你要很确定，我才能带你啊。我先给你讲讲我们
先
所
给他讲
信，
一
看
下
你
呗。
所信。我们所信的信仰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信仰。首先信耶稣，耶稣是谁呢？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从他来讲，他对我们个人身份这样。那从我们的角度看他呢，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他被称为神子。但是又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呢，他又被称为人子。这很容易令人误会，以为耶稣就不是神，以为耶稣就不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宰，有容易误会的地方。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那第三就要带出我们这里的另外第三个核心意义，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但却不是三个神，一神。一神有三个位格，位格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边呢，不常常遇到，我们没有这个字，位格 personality，我们没有这个字呀，所以他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上帝。那他们之间关系是怎样呢？当然，他们的关系奇妙无比，与我们人类最大的关系，从救恩这个角度来看呢，圣父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是负责设计这个救恩的计划，他把救恩计划设计好了，那他就跟圣子在基督在天上就漫谈了，就告诉他，圣子基督啊，我有一个计划要拯救世人，请问你是否愿意执行这个计划呢？圣子就说，父啊，我愿意，他就被天父呢差派到地上来。猜不到地上来做什么呢？有那么几个，4个字的连续的表达。第一，他是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话语成为人的样式。第二呢，他舍命实降，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第三，他3天以后呢，从死里复活。第四呢，他升天。第五呢，再来，他应许还要再来，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走过的道路。他就是道成肉身，舍命实价，死里复活，应许再来。就他所做的事情就那么几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走了之后，离开地上以后，谁来继续上帝的事工呢？这就要讲的圣灵了。圣灵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就是说，在约翰福音14章，他就讲得很清楚，是圣父和圣子一同差派圣灵来继续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就在。我今天讲到这一卷书，就是讲到圣灵是如何接替了耶稣的担子，放在肩上这个担子，继续伴随着教会，伴随着我们的心，一同完成使命，直到主再来。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就只有一位神，参与了整个救恩的计划。我们都在这个计划当中。当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是信仰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首先，如果这些信仰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话呢，那牧师就可以带你做角色祷告了。那其他的东西呢，可以在信仰班呐、门训呐、 敬拜啊等等这些地方，不同的地方去学习。张翰，我刚才讲的清不清楚呢？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不同意的地方？
哦，清楚是清楚，但是我看，其实我有一点疑问，因为之前也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向我传教，然后他会说，把天父是谁？那天父来设计的这个计划当中，那天父的角色会比较重，那他们会把天父叫耶和华。这个名字会叫得会很响亮，也多次反复的会提出，然后增加它的一个权重。那，我是在觉得，我们在说三位一体的过程当中，那三位，这三位圣父是谁？是耶和华，圣子是耶稣，那圣灵就是做工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是没有名字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故意会把这个圣父或者耶和华的名字会弱化呢？是想故需要区分出来吗？就我们的三位一体，以为神耶稣为，我的问题就是，
谢谢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套说辞我也很熟悉。我在挪威的时候，他们常常来找我，他们被称为耶和华见证人，然后还有摩门教，这两个被整个基督教社会称之为是所谓的异端了。他不在我们的正统信仰里边，他在外边。所谓的 umbrella，一开始他在边边，后来他渐渐的走到了外边去。他的起家呢，最早是几个姐妹，大概七八个、五六个、七八个姐妹，就在一个姐妹家里边查经。他们查经的时候呢，就对一个词，就对耶和华这个词呢，就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觉得用，就是教会基本上。英文圣经把耶和华最后用 Lord 的 Lord 主啊去替代，这是不合适，应该继续用耶和华，而不应该用 Lord。所以他在这里边就有一个疑虑，就有一个疑问，他就跟他们当时的教会提出来，他们的教会就的牧师就跟他讲，他说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the Lord，在英文当中表达。The Lord 和 Jehovah 是 same meaning，是同样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但是这一群姐妹，当时这一群姐妹呢，是没有学过原文的，没有学过希腊文，没有学过希伯来文，她们就单单懂得英文。我是最早一批啊，她们就在这里执着，所以她们跟教会的就有一个不同 separation，就分裂了。分裂以后呢，她就。那几个姐妹的老公先生很有钱的，也很有本事的，在美国就不断的发展出他们这个宗派出来，渐渐变成全球化。变成全球化以后呢，他们就不但是就不缺乏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这些人才了，就但是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思想当中呢，开始去发展了。所以他们发展的时候呢。执着的几样东西，你也应该听过的。首先，第一点就对三位一体他们有问题，他们有看法。看法在哪呢？他觉得第一，圣经哪里都没有提过，没有直接提过三位一体这一个字，从来没有提过。那为什么教会要用三位一体来描述上帝呢？Trinity 为什么一定是那么重要呢？他们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他认为耶稣并不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上帝，他不过是一个小神，是个小神仙，不是那个最大的神。他就把神分为重要的神、次要的神、大神、小神。那反过来讲，他这个说法在圣经当中也没有依据啊。所以它是自相逻辑上，它是自相矛盾的。我跟这些人呢，在挪威的时候，经过大量的辩论，我至少辩论过50场，所以对他们是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讲， 张涵，你可以就是，不需要原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学。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圣经呢？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有的话呢，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章1节，找到就告诉我。约翰福音1章1节，找到没有？约翰福音1章1节，找到没有？找到你帮我读一遍，找到，请你帮我读一遍。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好，请你再读一下1章14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请问你，按照你对圣经的了解，谁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啊？
道成肉身，真理。
这个上帝的独生子叫什么名字啊？你能告诉我吗？他来到世上叫什么名字啊？请问，他有一个名字的。上帝的独生子叫什么名字啊？你可以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就告诉我。
根据这句话，我感觉就是说的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道嘛，道就是神，神就是独
说的
父
都
独
没
生
错，
子。
我问你，我的问题不是这个。张扬，请你把眼睛看着我，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14节这里所说的父独生子来到世上叫什么名字啊？耶稣嘛，我等你这个回答一直不告诉我呀，你再告诉我一遍，叫什么名字啊？大声一点。
耶稣，
耶稣，好，你回答得非常好。那请问，耶稣是他来到世上的名字，他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前，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什么？他是道，对不对？是道成了肉身嘛？那道在原文当中就是上帝的话语的意思，the word，就是话语，the word，所以耶稣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听得懂这意思吗？耶稣就是上帝活出来的话语，所以在这里边，你把耶稣替代这个道，14节你再读一遍，耶稣就是道。
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对14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就是道，道就是耶稣，阿门，对不对啊？请回答我，对还是不对？
对，但是他这
对
个
还是不
正
对？
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怎么解释啊？
就是这个道，就是基督成了耶稣，来到世上，显明他是天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是一句很平常的陈述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就是很一个陈述句啊。那你的怀疑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但可能我是有被之前先植入了一些信
我
息，
知
所
道，
以我可能会
要
对。
尝试呢，把他们的东西先洗出去，反洗，反过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人，一个 human being。这是很，这十四节讲得很清楚，道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道，你不用想想别的了，这个道理很
这个
简
我
单，
非常
这
能
个
理
没问
解，
题吧？
对，
这
这
个
个
没
一
问
点
题吧？
没有
好，
问
那
题。
行，那你先不要纠结独生子的荣光，那个不是主旨。你现在把耶稣回到1章1节去读一下，太初有耶稣，你把那个道都用耶稣来读一遍，试一试。
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
清不清楚啊？很清楚嘛，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清不清楚啊？清不清
可以
楚？
这
你要告诉我清不清楚？
清楚。
清楚，你要回答我。既然很清楚，这是圣经的内证，在这里指出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这个上帝和前面的上帝没有任何区别，耶稣就是神，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里边是一一被揭晓出来。我们不叫三位一体可以啊，三元一体也行啊，三某一体也行啊，你叫什么都可以，这个名词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所彰显的这个真理是重要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执着这个词汇，我们不执着这个词汇啊，但是我们执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得很清楚，耶稣就是道，耶稣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活出来的话语，这是很清楚的，显而易见的。好，当我们清楚耶稣就是道，道就是耶稣的时候，把耶稣就是道带回到1章1节去，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所以圣经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耶稣就是神，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让我告诉你，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我问他了，他也回答不上来。但他后来呢，他就篡改圣经，他很可恶的。因为你看的中文看不出来，你看英文是看得出来的。他把那个1章1节，这个道就是神，the word is the Lord。他用小写的 God，他说这个上帝的话语啊，只是一个中文翻译，只是不过是个小神仙而已。他把上帝肢解了，变成一个大神，一个小神，一个重要的神，一个次要的神。这是在圣经里面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真神，是不可以分成是小神、大神、多神、少神、重要的神、次要。这个本身已经离开信仰的核心了，它是自相矛盾的。张涵，我鼓励你呢，你把眼睛看着牧师，你把眼睛看着牧师，我们眼睛对眼睛说一句话，把过去的所有的污泥浊水从你的生命当中洗出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你的心被纯粹的圣经真理所充满，不要再被异端邪说所充满了，赶紧回到正道正轨上来。这是牧师对你的这个肺腑之言，如此这般的劝你，希望把你拉得回来。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呢，你没有像今天跟我这么坦诚、透明、公开、坦然无惧，那时你还有一点惧怕。我看得出上一次不是跟你说话的时候，但是我一直在为你祷告。今天你的时候到了，上帝的时候到了，耶稣的时候到了，我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请问你是否愿意？
愿
好，
意，
那我说一句啊，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好不好？
好，
好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我感谢赞美你。
在我还茫然无知的时候，
在我还茫然无知的时候。
在我甚至 行差错的时候。
当我甚至行差踏错的时候，
你用你的慈绳爱索将我挽回。
你用你的驰骋爱索将我拉回。
主啊，你就是爱。
主啊，你就是爱。
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先爱了我。
你就先爱了我。
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
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舍命十架，
舍命实降，
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
还
还
要
是
再
死
来。
里，还要再来。
审判这个世界，
审判这个世界，
凡相信你的必得永生。
凡相信你的必得永生，
凡不相信你的必得永死。
凡不相信你的必得永死。
主啊，我相信你，
主啊，我相信你。
求你接纳我的灵魂。
求你接纳我的灵魂，
赐给我永远的生命，
赐给我永远的生命，
洗净我一切的罪孽，
洗净我一切的罪孽，
赐给我圣洁的生命。
赐给我圣洁的生命。
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
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
阿门。
阿门。
好，张扬，请你看看时间，现在我们这边是10:17，啊，你在这一刻成为上帝的孩子，从今以后，你跟我，你跟身边的姐妹从此就成为永远的家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你拆散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从此，你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人。石云呐、啊，夏翔，你可不可以替牧师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张涵？夏翔，呀，给牧师一个抱抱，
谢
继续
谢，
抱。7月份去了。就是再给你一个抱抱啊，抱抱，感谢主，呀，帮助阿姨，快点，给张涵一个抱抱。
谢谢，谢谢，
我们在这里抱不到就拍拍肩膀，拍拍肩膀就是抱了，抱了，抱了，嗯，感谢主，这是一份永远的爱，这个爱是超越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充其量只能给我们一生一世的爱，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太短了。一生一世不过沧海一粟，一眨眼就没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之间彼此相爱是不可改变的。谁叫耶稣基督不改变呢？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呀，好不好？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都出来恭喜一下我们张涵姐妹，好不好？请大家出来一下，谢谢呀。好不好？我看有谁出来，何昭出来了。你看两个弟兄带个头，阿石出来了，伟珍出来了，雪松出来了。感谢主呀！你们都一
还有
同在这里
猪猪
为
老
了为
师，
主。蒂娜在呀，感谢主。
没有看猪猪老师的哥哥，这个是猪猪老师。
连猫猫也出来了，看，哎，叶子在，叶子也出来了，芳芳也出来了，可意，柏林，你看
哇，
多
真
少人
的，
恭喜你！
现在我们
刘娜，Would you like to come out? Say something, congratulations, okay?
Congrats，照片出来了。
小齐不出来啊，小齐啊，慧琴、李红你们也可以出来啊，小齐出来了，乖宝宝啊，芳芳在哪里？芳芳，哦，在，芳芳在，芳芳也出来，乖，
你
曹
好，
杰也出来，太好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哎，柏林，柏林，你看你家里全是设备啊，小兔子啊，你看看你们家那个柏林爹。身边全是照相的、摄影的。哎，
我
李
应该
红、小李红，你
身边都是那些设备，
到了，全是设备。
玩具玩
他们家
具，
东西，肯
是我
定
的
是
玩
范
具。
文是不高兴的。
那那个怎么打开的？全体。
你把家里充满了。今天非常好啊，小李红，你看到今天牧师等于 demo 了一次，如何向一位曾经过去受过耶和华见证人影响的。一位姐妹带她做决志祷告，怎么跟她说明？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也在你面前 demo 一次了。所以你们要学习用，以后我也这一类的经文会多多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最有用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因为神话语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不用人说什么，上帝的话语就在那里说，不怕所有的异端。钻我们的空子，说圣经没有三位一体。我说我没有执着三位一体啊。那你说个名词呗？你总不能否定圣经里边对圣父、圣子、圣灵的描述啊。约翰福音14章讲得很清楚，我又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他是圣灵。那你怎么否认圣灵呢？圣灵会忧虑，会忧愁，圣灵会忧伤，圣灵会难过。圣灵会，他会与我们同行，会责备我们，他是有位格的。圣灵有位格，圣子有位格，圣父有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位格，但却是一个神。请问你给我起个名词，你给我一个词汇，我不介意啊。你给不出来吗？三位一体是目前中文这个最直接、最容易表达的。有很多人用不同的词，三元一体啊，三某一体也都可以啊。你要说的合之有理，最关键是教会使用，2000多年来教会一直在使用这个，难道你要把2000多年教会全推翻吗？上帝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不带领吗？圣灵在这里不活着吗？你推不过去吧？你不能把所有的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全给推翻了。说以前都是没有圣灵的，没有真理的啊，就是你这100年你开始讲的才是真理，那你合理吗？最近德州他已经去世了，那个他呢有一个灵恩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里，他呢也是说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也是说过去1800年的历史全部是错的。自从近100年、200年开始的灵恩运动开始以后，教会才步入正轨。他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不小心碰到了，在那里，我就问他，我说你把1800年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全给否定的权柄从何而来？难道你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离开世上以后，圣灵不工作了？基督没有主权了，整个2000多年的教会的历史，上帝要完全把它一笔抹杀，不存在，然后跨越1800年到你才开始走正轨，你合理吗？你不合理。所以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所信仰的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今天张涵，你是一个有福气的姐妹。能够在这样正统的信仰当中重新归回到正统信仰当中来，我要恭喜你，呀，从今天开始你要走正道了，跟他们不要再有关系。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一群诡辩者，他不辩论，他没有辩论的能力，但却有诡辩的能力，他偷换概念，偷换概念。我们明明讲独一真神，他来一个上。耶稣是小神， 我们明明讲的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位格，却是独一真理。他却说你圣经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个词汇，他在一直在偷换概念，所以，我慢慢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去讲。但是今天你终于回来了，我相信是圣灵的带领。10点，我们美国的10点17分，你们那边是几点钟？3点17分是吧？
5点17分，也就17点17分，
五
幺
点
七幺
哦，
七。
对，5点，7个小时，你是5点17分，哎呦，517可是我们挪威的国庆节呀、啊，我们5月17号是挪威的国庆节，你很容易记啊，五幺
荣
七，
幸，
荣幸的十七，
荣幸，荣幸归位了。
对呀、啊，感谢主，为你感恩。那小七，你想不想说一句鼓励的话呀、啊？恭喜的话啊，小七，伟珍。你们两个小朋友，嗯，想不想说一句话？这样子，
就 恭喜，就是张涵姊妹，就是回到就是主的名下，然后成为我们一同同心走天路，成为蒙福的儿女。
谢
谢
谢，
谢，
感谢主。我们
感谢。
小琪姐妹呢，她唱歌是很有恩赐的。我们第一次唱那个"你真伟大"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她，然后阿石就把她摆在第一位，然后方丈姨把那个视频给我看，我就问方丈姨："这是哪来的小姑娘啊？怎么被人排在第一位啊？"我就问阿石，我说："为什么对小琪这么偏心呢？"阿石就说：“不是偏心，他真的唱得很好。”我一听，哎，还真的是不错，所以你被排在首位是对的。他纯粹从音乐的角度去排，
记
那
错
是
了，
谁的问题
是 You raise
啊？
me up。
哦，是 Eurythmia 哦，哦对，Eurythmia，我说错了，年纪大了呀。柏林，你有没有两你长辈了说两句劝勉的话？有没有？
电脑能看到，接着说啊，很高兴我们又多了一位姐妹加入到我们中间了啊，尤其是从那个耶稣的耶和华见证会里面过来，怎么讲呢？就是不太容易吧，因为我也跟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呢，有一个回合吧，我用这样的词，就说那个，因为你知道，我到盐湖城和女儿一起去，那么他们里边呢有很多的规矩，我们要去参观一下他们的教会，但是呢，他们就看我和女儿两个都是东方人。他们就说："请你等等。"我说："为什么等等？不是有乐团刚开始吗？"他就说："一定要用。"后来啊，我长话短说："一定要用方言。"他们用那个 walkie-talkie 就请了一位，我们等大概10分钟、15分钟，把我等得气得要死。为什么要我们等？来了一位台湾来的那个 volunteer。他们每一生之中要有 volunteer 多少时间，要去做那个工，那么他是台湾来了1年或2年，所以用国语。因为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定要用方言。那么带我们去参观的，我说前面一个团英文的比他讲的好得多得多，我说我们两个人不是不懂英语。OK，我女儿英语也比我好得多得多，那么就是不肯。那个台湾人呢，讲也讲不清楚。前面的英语呢，我们一个耳朵听英语，一个耳朵听他的中文，哎呀，这个气得要死。那么后来呢，跑到一个地方去呢，他们又完全设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 dome 里面呢。 就是说那个反正讲了句什么话，诶，第一句话出来我就感觉到跟圣经里面有点区别。你初听的话是
哦，
很
真
相
的。
像，但是你仔细一听呢，这句话里面有语病。那个就是这个，我记不起来了啊，现在的年纪大了。这个就是说三位一体，那么我就是听了以后，后来也嘛，他们就问了，就是说最后说你用什么语言，他就放什么语言给你听。反正你是母语是中文的话，他不会放英语给你听，就都严格到这种程度。那个。我就上面呢就把我们家里的地址告诉他了。过了几个月以后呢，有三个人，我不知道欧洲怎么样，那个美国是有背那个背包，穿那个衬衫，带那个领带来敲你的门，怎么来敲我们的门呢？敲我们门的时候呢，我让他们进来，听说耶和华见证会的，我就让他们进来，他们就。开始对我宣讲他们的这一套，那么讲了一通以后呢，我发现里面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楚，就感觉这个语病很多啊。但是到后来呢，女儿就在边上用国语跟我讲，就说：“哎呀，爸爸，你吃饱饭没事做，跟他们去搞什么呀？”那么这些人呢，就听不懂。因为到我们家里来的人，只能是讲英语的。那么后来我说，怎么会你们在那个 dorm 里面放的那个圣经里面话，我说跟，因为是英语嘛。那个时候当然他可以放中文的。我说对，那么为什么翻译起来跟我记忆之中的圣经里面看上去很像？但是呢，我发现里面有差别，很明显的差别。不对，不对，不对，他说不对，他说这个是你们的圣经给改了。我说怎么可能中文圣经给改了？哎呀，他说你们中文圣经才没多少年。我说这个你搞错了，中文的圣经比你们的那个叫什么摩门经呐要早得多得多。因为是那个意大利一个神父啊，我牧师大概比我更清楚，在16多少年呢、到中国
李
来的
马
时
窦，
候，里马
是
窦
吗？
是，就叫他也就说，那么你们那个摩门经才这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谁改谁的，这个是很清楚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跟摩门教这些人打交道的这个经验。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说他们呢，那时候我刚来美国不久，还在念书。那么有一个朋友，他是同济大学本科已经毕业了，人家研究生，我还在念本科。他跑来的时候呢，就是跟我说：“哎呀，这个东西也很好啊。”他说：“这个东西呢，给我也看看什么呢？”那时候我英文也不好，后来才知道这是叫摩门经。他说：“
啊！
哎呀，这批人非常好，非常对我们非常好，非常 nice。”然后呢，要我也去看一下。我这个东西我又不懂，但是我说我从小到大只看了一本，就是《圣经》。当然了，那个里边还有一个故事。我看的不是《圣经》，我看的是《新旧约全书》。哎呀，就这个名字差别差，救了我的命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今天不讲了。那么，其实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的名词，这个里边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章节，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是因为版权关系啊，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但是在美国这个教会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说这一本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么我就去拿到那个教会里边，教会那个崇拜结束以后呢，我就拿了这本书跑到牧师面前， 你知道吗？离墓室大概还有5公尺左右，那个墓室就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就对着我2个手就这样，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就他就看到了魔鬼一样。然后呢，我就追着他下去问他的问题：这封信好不好？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就想问他2个问题，因为边上一个朋友，他刚看到了这个魔门禁以后呢，他就是那个有很多问题。哎呀，他们这些人真好，都是非常非常 nice。那么我跑过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美国人牧师一看到就这个样子，魔鬼就撒旦，你离我远一点，就这么骂。那么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我那是真傻，他跑得快得不得了，往外跑，我在后面追，哈哈哈，傻的，那是真傻。结果呢，我就问他，我说这本书怎么样？他突然一想起来了，哦，原来你这个是问我问题，不是向他宣教那个摩门教的。OK，这个时候呢，他才一想起来，哦，原来是另外一回事。他就说，get rid of it，把它扔掉。他就这么讲一句话，然后他马上转身就说，that's bad for you。就讲了这几句话，哦，我就知道，回过头去我也跟我那个朋友有交代。你看，不是说这个是不好的书，所以还是一句话，作为基督教徒呢，你摩门经、摩门教他们讲的这套东西是谁改谁的东西，那个你就知道了。OK，那个中文的圣经要比摩门经要早得多得多，所以什么改的？是谁改的？这就很清楚了。好，我就跟你分享这一点。OK，很高兴
谢
啊，我们多了一位姐妹。
谢谢，谢谢，
你
谢谢分享。
今年夏天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去北欧啊？去欧洲，加入我们的 team 一起走。柏林，听到我说话吗？
哦，我不行，我这个，我以为是跟着，不可能，因为这个腿现在还是不行的。
好的，
我
那
现
到时候。
在只能用游泳，那个不能走路，一走路马上出洋相，而且那个头晕得不得了，现在越来越厉害。
这样子啊。
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开车，哎，头不晕，坐着头不晕。那家里走路都头发晕，也查了，反正到看医生那个 physical therapy 呀，到现在已经30几次了，能查的全部查过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那个要下礼拜去看，查不出原因，说什么都好的。那么医生只能安慰我说：“哎呀，总比那个查出来脑子里面有个癌症要好得多得多。”哎哎，我说是的，但是头还是晕得一塌糊涂，连走路都成问题，所以
好，我
根
们
本不可能出去。我连那个美国现在坐飞机的我都不敢坐，
好，
幸好还是
柏林牧师为你做个祷告啊。天
OK。
父上帝，感谢你将柏林交在主的手中。那你听见他的描述，他的身体、他的软弱、他的需要，你都了解。求主此时此刻就充满他，你的恩典复辟的医治的保守的看顾他，与他同在，帮助他每日的饮食、每日的习惯、力量，你赐给他。求主继续的加添力量给他。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牧师。
感谢主，张涵，我们7月份就见面了，7月份见面了，然后可以，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多一点的深入的交通，多一点聊聊，多多谈谈，好吧？你也准备一些问题，那教会现在的门训呐、主日学啊、祷 包括你也尽可能的参
参
加，
加。
让石云呐、挨打啦、夏翔他们带你啊，一起来参加一下，大家可以彼此的祷告当中相连，好不好？上帝祝福你，我们今天都很高兴，很开心呀。那我们就叫方舟吧，方舟，你提的今天听讲到有些什么要分享的，我们给方舟阿姨，提问题，好不好？换个题目，方舟，请你说。
哦，今天的讲到，对，其实我就是，讲到这个愿主的旨意成就，就是我昨天的第一场敬拜的时候的最后祷告，我也提到，就是说，在信息里面，牧师提到，就是说，圣灵的警告并不等于圣灵的禁止。那有一句话，你写的我，你讲的我。其实蛮扎心的吧？你提到就是说，当保罗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然后讲到就是说保罗淡定，你用淡定这两个字，你说保罗淡定，但他们身边的人呢并不淡定，然后还有讲到就是说保罗他很清楚神对他的呼召，他明明也知道说他所要去的地方他会有危险，会有捆锁。但是其实还是回到情绪吧。昨天第一场敬拜的时候，主日学也讲到，就是情绪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在这样的一种感觉上是一个危险就在你的眼前，但是保罗却能够保持他的情绪是淡定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然后，还有就是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难过、很伤心。那保罗有那种心碎的感觉，但是他还是保持淡定，就是说心碎的感觉并没有拦阻保罗，他要继续的往前，就是他的宣教之路。所以这个地方，那也结合到那个我想讲的，就是还有结合到就是昨天星期六的那个门训，结束之后，史云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讲到那个怒气啊什么的，其实也跟情绪有关系。这个是我听完特别扎心的。昨天晚上，其实昨天敬拜之前，我就也蛮急的，我就把这个录音就把它转成文字，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生命蛮需要的，就是说在情绪上面怎么样，就是说其实这都跟情绪有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保持这种淡定。所以这个是我从这一篇讲章我感觉到最扎心的部分吧，那还有门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都好像都是一些关联的，对，这就是我想分享，讲完了。
好，还有没有下一位要分享的？我招招招你吧，好久好久不听你出来说话。
感谢主，今天那个刚恒姊妹就祷告，我又跟着做了一次绝志祷告，我觉得感动，挺多感动的。就刚刚我也想过嘛，这个三位一体，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牧师叫我就出来，要不然不叫我就不敢出来，我怕我理解错了。就是我觉得这三位一体是那个，
路马让
是
师。
就像，就是上帝他道成肉身。折射出来的三个位格，就像光经过三棱镜，它会折射出来不同的光、不同的光线、不同的光。但是，这上帝他是原本他们是合一的，然后因着上帝的他的道成肉身，他进到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他就被折射了一下，折射了一下，我们就看到有三个位格在里面。其实三位一体，我觉得从这样的去理解的话，因为他后面。后面之后，他又和上帝合一了嘛？ 那我这他不是不能完全这样子理解，不能完全说光通过三门镜去折射出来，因为他们是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啊。但是我理解三位一体，就是说他们通过了三门镜，通过了这个也因为上帝是无限，他在高维度的，高维度他要进到一个低维度里面去的，那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当他进入到我们这个低维度的时候，他跟一个无限的上帝进入到我们有限人类的时候，他就像光经透过了那个三门镜，被折射出了三个位格出来。这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是但我不能完全这样子说，这只是一个我的一个用个类似的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三位一体的，为什么会出现三位一体，而且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上帝的一个道成肉身亲自的来拯救我们。如果否认这个，他很可能就是会去，进而他会有更多的去否认或者就偏离圣经的这种真理的教导。就是上帝他在一个维度不跟我们有一个维度，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进到了我们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然后我们就反映出了三个位格出来了。不知道这样，但是关于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就是，关于今天的讲到，我就联想到当时彼得嘛，彼得劝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你万万不可，然后主耶稣就斥责他，撒旦推我而去。那我看到，保罗这个时候他使徒保罗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并没有，这样子对他的弟兄姊妹这样子说，然后，当这些先知他劝阻保罗的时候，其实是圣灵的感动在里面。我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了上帝的不忍，当他的仆人去为了他名的缘故去受逼迫的时候，上帝是有不忍在里面，所以使徒保罗也表现出了他的柔软，内心中的柔软。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些先知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劝阻保罗跟彼得当时去劝阻耶稣有不同的地方。可能彼得更多的在情绪血气上面，而这个时候，这些先知的劝阻可能更多的也表现了上帝那种不忍慈爱的一面。这是我的分享，感谢主。
很好的联想，呀，然后这也是已经解经的一种，一个很好的应用，感谢主，呀，你刚才讲的光，那的确在，张涵在世界上我们所观察的事物当中，蛮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水。水在常态当中，它是液态，然后它经过加热的时候呢，它是气态；它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它是固态。但它化学分子在本质上，它都是 H2O，氢二氧一，对吧？它都是同样一个化学分子式，但是因为这个环境不同，表达方式不同。刚才说的那个，他说何昭说的三类，太阳光也是一样啊。我们一眼望去，它就是太阳的一个光，但它照到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它的热。它在内里呢，还有太阳能，那都是太阳啊，对吧？但是，坦率讲，我们对太阳的理解就这么肤浅吗？其实再往前讲。里边还有黑子，还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对上帝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有限，上帝向我们启示，也是根据他的怜悯和我们的有限，给我们看到他的一部分。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去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得更多。留意，也不是全部。 永远不可能看见上帝的全部，我们只能看见上帝，他向我们和特别是愿意能够向我们启示的那一小部分而已，因为我们太有限了，人太有限了，人的卑微，人的有限，使得上帝将我们可以接受那一部分，借着他的启示，帮助我们多而又多的认识神。That's it，仅此而已。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位上帝是我们可以很放心的相信他呢？跟随他呢？圣经有话讲，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罗马书3章23节，罗马书6章23节，这两节经文足以让我们很放心，这位上帝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爱他。跟随他，永永远远都与他同在，这是我们很放心。就是我们还是与他为敌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先爱了我们。我们都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圣经当中所彰显的。上帝对我们启示的真理，使得我们非常放心，可以相信他。自古以来，这特别是2000多年来，人类的历史，不同的君王、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人物吧，不同的伟人们，都很多常常宣告要把圣经给灭掉，要把基督教给灭掉，要把基督徒全杀光。很多这样的人物啊，从罗马帝国开始。但是，一代一代一代走过来，这些人全走了。圣经还在，基督还在，基督徒还在。1974年，江青，毛主席的夫人呢，毛泽东的夫人，接见外宾的时候，就对外国人说，他说中国已经成功的消灭了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存在基督徒了。他们的教堂我们已经变成办公室了，他们的教堂我们变成学校了，他们的教堂我们变成居民楼了。中国人有共产主义，不需要有宗教，不需要有基督教，宗教都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国际歌也说，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因为为什么呢？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什么道理？他其乐无穷啊！所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呀。只要你在一个共产党的一个环境里边，你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斗争，这种每时每刻、每分钟，可能谁都要跟你斗，你要跟别人斗，不斗你活不下去的这么一种氛围。为什么呢？我一开始也是不了解。因为当人心里边没有上帝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极大的不安，心中不安。不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害怕。他害怕什么呢？怕人害他，怕人欺负他，怕人去侵占他的财物，掠夺他的家产，然后剥夺他的权利。他是处处都不安，怎么办呢？那只能学刺猬，刺猬就是感到不安的时候，它就把刺伸出去，让人 far away from me，离我远一点，leave me alone，don't touch me，离我远一点，别靠近我，这是刺猬。所以，所有独裁者、所有无神论的环境的本质是他心中极大的不安，所以他要让最好的方法就让人民啊。相互之间的斗，他就坐收渔人之利。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嘛，那个时候在广州是有东风派和祁派，祁派都是些大学生啊、年轻人呐、啊，东风派都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啊、保守一点的人呢、啊，双方就斗，挑动群众，斗群众，君王最安全。所以当老百姓互相斗的时候，那当官的老百就君王啊，最安全的这一套呢，其实是商鞅 李斯他们搞出来的法家思想，就基本上要愚民政策，要把老百姓的脑子给洗得白白的，只能接受毛主席万岁，其他的思想不可以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长大的时候，早上我们要唱《东方红》，晚上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你回去问你爹妈去，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你爸爸妈妈可能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啊，应该差不多也经历我们那个年代。当时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不懂为什么国家要搞成这样的东西。明明毛主席没有万岁，为什么要说全国人民一起说一句假话？而且谁都知道这是一句假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大家共同去呼喊出一句谁都知道的谎言。不但大言不惭，而且带着感情，带着真爱，真的，我们那时候是真心爱毛主席的，是真心认为他会万岁的，谁敢说他，有一天会死，那是大逆不道的，他自己说嘛，他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我们当时每人都相信毛泽东至少活200年，200年以后还要看。可能继续再来个200年，反正中国不能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地球都转不了了，中国就要毁灭了，呀，这是我们当年我们所经历的心中极大的不安，呀，所以缺乏一个独裁者，缺乏一个我们可以喊万岁的独裁者，然后把我们的情感都往他身上投射。来对付和面对我们自己心中的不安，这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心里边没上帝嘛，这个心中的空位只能上帝充满，如果不是上帝充满，谁充满都是空的。你小的时候就开始要想小学毕业，小学毕业想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想高中毕业，大学硕士博士，人不断的去找万岁。人不断的去找偶像，但是有一天，当你博士读完了，你又空了。哎，何昭就是个博士，你问何昭，博士学位拿到了，你又空了，这里边又空了。博士学位没拿到，以前觉得好哇，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好了，拿到博士了，心里又空了，没有上帝，这个。何昭心里边也是空的，拿到在世上得到任何的成就，我称你是科学家又如何？你心里还是空的，没有耶稣的人生，就是空虚的人生，就是不安的人生。所以呢，想到这一切呢，我们对秦始皇也好，毛泽东也罢，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罢，我们没有什么怨气，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可怜他们而已，他们心中不安，就做了许多愚昧事。那殃及于此，让本国的百姓跟着遭殃。所以我们要赶紧抓紧时间，基督徒不需要有仇恨，不需要怨恨，赶紧抓紧时间去救一些人。你这一次回国呢，你要跟妈妈、跟家人、跟身边的人好好传福音。呀，趁你什么时候走啊？你什么时候走啊？什么时候回去？
下下一个星期一，15号。
OK，那你要好好的装备一下你自己，你起码要知道怎么带人信耶稣。刚才牧师怎么带你？你今天会有文字记录，何昭到时候把文字发给他，你就看一看牧师是怎么样带你做决志祷告的。你就先告诉他，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这个语言我也会啊，娘娘娘娘，我也会。我小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意思就是我要你看我，我要你看我，你看我多漂亮，是这个意思吗？我听懂了。你会不会北欧的小孩都会的一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呀欧巴他给房地给他买，会不会啊？都会吧。挪威、瑞典的孩子都应该会的。呀，欧巴他给房地给他买，何昭听得懂啊？
这个
可以
反
听
应
懂
太
啊。来，我不他给康帝给他买，其实你那些语言我全部懂的，知道不？
是，我上了火车，你抓不到我了，是不是？
对，你抓到我，抓不到我，这个。
他说我在天花板上，你抓不到我，你抓不到我。呀，我不他给，我在天花板上，你抓不到我，康帝给他买。
不是，
这个歌好像叶子也会唱，叶子唱得不错，小的时候他也唱，我们在挪威的时候就唱了，何昭你会唱几首挪威歌呀？那个巴巴里拉隆哈迪努瓦语，呀呀夏里巴呀哈库鲁本夫，圣达斯克拉提发，哦圣达斯克拉提姆，哦托帕斯特伦巴提比特里勒布鲁，会唱吗？何昭，
会唱，会
会
唱。
唱。要唱给小孩子听，知道吧？你也会唱
唱给
啊？
我听，唱给我听，
他不唱给
我
你
跟他
听，
们
又不
学。
是你唱给他。你也会唱，这个小朋友也会唱，是不是啊？Good morning, little summer. Good morning, father moon. Good morning, little sister. Good morning, studio blue. 哎呦，这个也会唱，我一唱北欧的歌，他们全来了。你们会唱的给我们会唱，我有一年去山西啊，去太原，看望一个挪威的宣教士，那我当时其中一个服侍呢，就是去跟他爸爸唱挪威歌，他们一家都是挪威人，但是只有他爸爸当年是84岁，还会讲挪威话。他们下面人都来了美国，都不会讲挪威话。他是谁呢？你看过抗战的一个电影，叫做《六福客栈》，记得吧？《六福客栈》讲一个女的宣教士，英国的，带着1000多个难民，逃离日本人的追杀，从长沙去到重庆的这么一段路，呀，很有名的，你上网可以查查《六福客栈》。那么，其中他们就走到了山西太原的时候呢，就见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84岁的那个老人家的爸爸。他当年就收容了1700多个中国的难民，结果就不让日本人去追杀他们。但是他的教堂被日本人轰炸了，所以他最后就死在那里，被那个日本人给轰炸。贺龙给他们家写了一封信，说：“你们是中国人的功臣，你们挽救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所以以后他们的后人后代啊，在邓江湖时代就可以来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去到山西太原呀，做了很多的福音的工作。那这个宣教士呢，大概1个月前刚刚去世，呀，方舟啊，你知道吧？Finn 去世了，我心里边难过得不得了。我本来一听说就马上我就想飞到那个 Colorado Spring 那里去看他。后来是那个 Sophie 给我通了电话。我心里也得了一些安慰。Sophie 嫁给他的侄儿了。Sophie，你记得吧？记得那个 Sophie 吧，那个女孩子。
我记得 Finn，他来过我们教会。Sophie 我不太记得，对。
Sophie 是我曾经在太原认识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的一个女孩子。当时我们几个老人家都很喜欢她。就想把他介绍给我们的麦克，后来他跟麦克见面以后，两个人不来电，特别是麦克没感觉，麦克吧就见到女孩子就害羞，然后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不了了之。这个女孩子很好，后来就嫁给 Finn 的侄儿，跟我在 Facebook 上还有来往，就找个机会跟他聊聊天吧。我想找个机会，我还是想去 Colorado Spring 去看看 Finn 的太太。Sandy，看看他，make a trip 去一趟，呀， 所以求神怜悯了。好，还有哪一位？今天的主日学，今天的主日讲道，或者是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哎，王总啊，看到我们深深回来了，好久不见你，熊孩子，生了娃，不见了，不见了，就不认我们父老乡亲了。我们爹和娘，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都不要我们了，就跑了。深深是不是啊？生了
那我
娃
是，
就不要爹和娘，是不是啊？是不是？
老师好，大家好，哪里感冒啦？忙的
感
呢，
冒了，
忙
哎呦，
的，现在终于把娃给放倒了，我就可以自由了。
娃娃怎么样啊？有没有替我们带好他？这谁啊，深深？那是谁啊？呦呦呦呦呦呦呦，看了，王总，师傅过来看看。深深的小娃娃睡着觉呢，被他给提了过来了。你看这个样子，哎呦，你看这个样子，哎呦，睡着觉被你提了过来，可怜也是。
还长大了，
天天大，小孩子气，不用吃不用喝，风一吹就长大了。好。那小李红，你要不要分享一些什么东西啊？小李红，
好，我分享一下。今天挣到的信息，对我自己目前所经历的，有两个，对我，有造就的吧。一个是关于属灵人，会在生活的。服侍的当中会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冲突，然后牧师讲了一句话，这是生命成长的印记。这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就是看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每一天会有各样的意见的不同啊，或者是彼此的软弱呀，甚至是我自己会有各样的旧的一些犯罪的模式啊，或者是情绪上的这样的软弱，但是因为是在同一条路上，因为有圣灵的带领，或者回到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些印记也是一些恩典的记号，也是可以彼此一起往前走的，盼望。对我来说是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前行的力量。第二个就是第二点让我今天特别感恩的就是最后一点关于心碎的感觉。确实是每天会在这样一个心碎的感觉中因着这样的感觉会生出很多的疑惑在神面前的求问甚至是会怀疑。但是很感恩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就像最后牧师您祷告的，
啊，让我们远离人本的这样的一个，我笔记的字写的太乱了，我不记得我当时记得是什么，但是远离自己一个人本的旨意的一个，缠绕吧，能够是再回到以神为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帮助我可以将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从我自己的有限里来看神的无限、神的恩典。心碎的感觉不能够拦阻神呼召他的仆人来走这条跟随他的道路，这是我今天很感恩的。确实会有难处，会有自己觉得胜不过的感觉，但是很感恩，就是。主给我开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每一天都住在我们当中，这条出路是他用他的生命为赎价，来保守我可以走一条罪得赦免的道路。这条出路是让我可以在我的心碎中，有别人对我的伤害，也有我自己不能够面对我自己生命的那些不完全，甚至犯罪的那些，心碎，也有自己在成长的路上，很多的挣扎，因为要走，要去寻求愿天父的旨意成就，必须面对的就是，必须要进入的就是挣扎，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我自己，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试探和试炼，这是免不了挣扎的。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心碎的感觉，即便在就像保罗一样但是他会很安然的来面对，因为他的那个平安是在主里面，他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他要顺服的是神的旨意成就，而这个。同样也是我对我的一个勉励，也是，帮助我来看未来的、将来的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他要成就的，所以很感恩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分享完了。
对你感恩了，分享的很宝贵，不是神的小李红，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不经过这一些流泪谷，我称之为是流泪谷，流的眼泪所经过的山谷幽谷，其实是一个服侍者的必经之路了，一个必经之路。我回想起我自己啊，小李红，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想，我蛮二的，蛮傻的，单纯二，也不懂太多的人情世故。我一直好像活得像个小孩子。我从小到大我蛮多的，就是像个小孩子似的。跟人交往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城府在心里边，也很愿意跟人以诚相待。当然，也就难免会吃很多亏嘛。那。通常在世上走那么一圈，真正对你是用心来对你的人不多的，都是不多。通常就拿个，顶多拿个肺给你呼吸一两口，他就走了，或者说是他的血管中某一个吸盘像章鱼，啪搭在你身上吸点血，他也就走了，都是把你当做一个可利用的一个工具啊，一个经过了， 这个在人世间嘛，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很普遍嘛。那当时自己想不通啊，想不通，觉得我怎么对你抛出一片心，你却拿着刀来切我的心，拿针来扎我的心，啊，这是我们通常比较多的情绪上的反应。当我们用这种情绪上的反应之后呢，小李红，你知道吗？说明我们对人、对世界、对自己还不了解，是我们的无知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了解的，你会宽了。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对，包括对希特勒啦、斯大林啦、毛泽东啦，包括对今天的中国，这独裁这种政权，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仇恨了。原因是什么呢？恨不起来，因为是他无知啊。你为什么要去恨一个无知者呢？为什么不能为他祷告呢？为什么不能心里边怀多点怜悯呢？你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当你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智慧能够扎下根的时候，你对身边的人就会多一点的理解，会多一点的，就是体会，知道他的不容易。他其实他有的东西就这些，你也不可能在死人当中找到活人，找不到的。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爱呢？怎么可能会有宽恕、原
是
谅、
的，
怜悯？不可能有的。即使在相信主的这个队伍里边，找到真正有智慧的人也是极少的，极少极少的。而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是从愚昧往智慧的方向行走，包括你我，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只不过我可能走的稍稍前几步，年长你那么多嘛，年龄也不能白活呀，所以经历多一点，显得好像比你稍稍多一点点，你多一丁点小智慧而已。其实我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从愚昧往智慧的方向走过去。我跟我自己相比，不要跟人比。我的今天跟30多年前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我，我发现我已经是两个人，完全是个新人，是不一样的人。今天的我不太容易动情绪了，今天的我很难被人挑动我里边那个啊，就是起伏不定的 emotion 已经很难了，就是。能够挑动我情绪的人是越来越少，在这个世界上，年纪到了这个地步了，慢慢慢慢看着好像谁能挑动我情绪不多了，我过去所经过的人都比今天人要厉害得多，要邪恶得多，可怕得多，所以今天看起来都是可爱的人，就我看着今天很多人都是很可怕，都是很可爱，所以多一点那种包容和怜悯的心会增宽。年龄越大，服侍神的时间越长，对身边的人吧，这个包容都会越大的，当然不是没有原则了，这个原则要在基督里，要在教会里，但在个人里边呢，其实是宽容度会多一点，宽容度多一点，单单是人际关系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对你的理解大过我对你的不解，你把这句话记下来。我对你的理解大过我对你的不解，这是你生命要成长的一个方向。而我们常常呢是相反的，我对你的不解大过了我对你的理解，那就会出状况，情绪就会出来。但是当你渐渐的在真理上成长、长大、长成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位置会调过来。哦，原来我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对你的理解超过了我对你的不解，这是神的很大的恩典。就是你对一些其实对你不太好的人，你还有一个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笑容，你开始得胜了。记住这一句话：当你对一个你不喜欢或者他也不喜欢你的人，你要感觉一下，你心里边有没有个由衷的祝福他，由衷的感谢主，由衷的因他而喜乐。哎，我们当中有一个，你知道，任何一个人不可能100%都是缺点，不可能的。 如果这样子，说明我们眼中的梁木太大了，看到对方的刺就受不了。那一般情况下，人呢都是优点多一点，缺点少一点。四六分起码是，5-5分的人是不多的，一半一半。通常是优点有6，缺点有4。他成长得好一点了，他会有7，缺点有3。大概人，你看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人还是那个人，只是你自己生命成长。圣经教导我们要看他人比总比自己强，这是个眼光的调整。按照老我呢，都是看别人不如自己的嘛，谁会看着别人比自己好？不会的嘛，我们看都是自己好，别人不好的嘛。遇到事情都是我受委屈，别人在犯邪恶了、奸恶了、小气了、不好了，都是别人的错。所以，当我们仍然处在遇到事情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那只不过说明我们没长大嘛。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就说：“哦，他有错，我也有错，我们都有错，我有主不错。”那活到这一步，其实蛮不简单的，蛮不简单，说明你真的长大了。但是你也知道，活到这一步，你生命当中得到那个自由。因为人的本性上，小李红，你知道吧？人都是想控制他人的。我要做一些事情让你难过，我要做一些事情使你伤心，我要做一些事情使你感到，就是让你感到左右的不自在。这是人的本性。秦始皇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他用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有一个连坐制，啊，一个甲长，他要负责10户人，有一个人犯了个错，这10户人全部要被杀掉，连坐制，谁都不敢犯错，这商鞅的办法。今天中国也是一样，有居委会啦，啊，有什么这个都很多这样的，下面很多都是全是连坐制，结果商鞅自己逃跑。逃跑到一个深更半夜，逃跑到一个人家里边敲门，他说：“能不能让我住一晚？”他说：“不行啊，我如果收留了你啊，按照商君给我们的律法，全家人、全家人全部要受死啊，10户人全给杀掉啊。”后来商鞅跟他讲：“我就是商鞅啊。”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商鞅呢？哪怕你就是商鞅。”你也胜过不了你所定的商鞅律法呀。商鞅那个时候说，他是被他自己的律法赶出家门，他一直疲倦，得不到补养，得不到补给，最后被秦朝的军队抓回去，五马分尸。作孽者呀，必被孽所杀；养蛇者，必被蛇所毒。做坏事的人必被恶事所胜，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基督徒呢，要以善胜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在恶事上有一个剪断，如果你剪不断呢，就理还乱。要与邪恶告别，就不管对方怎么轻视你、看低你、不爱你，你还是爱他，不就完了吗？就没事了。你就在这里，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对我没关系，我还是爱你。我记得我刚刚那时候30多年前刚刚出来服侍，在教会的那些执事们呐、同工们呐、那些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呐，哪怕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也会来欺负我。小传道刚刚出来，谁不欺负你？不欺负你才奇怪呢。所以每一个欺负过我的人，我心里面都留下一个印记，就都是我的敌人。然后我也不懂怎么开解我自己，因为我就觉得天底下，哎呀，只有耶稣基督是好，其他都是恶人。这句话错了没有呢？没错，但是没有包括自己啊，自己好像跟耶稣一起，我要与主一同审判这个世界。哇，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宗教制高点，呀，与主同行，只有我是圣洁的，其他都是邪恶的。审判万人，审判所有的人，而且还有圣经依据，多圣洁，多伟大呀，多好！ 但是我享受不到那个平安和喜乐。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你要以善胜恶，你要在恶的事上剪断这个撒旦的这个源流，不再跟撒旦同行了。不管任何人用恶来对你，讨厌你啊，不喜欢你啊，讲你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总会有的。人是这样一个，你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基督的爱。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啊。你不喜欢我没，你总有一样是我喜欢的，我总要看到你有一样比我好的，令我感到满意的，令我感到喜爱的，令我感到感恩的，总会找得到的。在基督里一定找得到你不喜欢的一个人身上有一样以上是主赐给你的眼光，让你看见他真的比你强的，比你好的，胜过你的，你会得自由的。就是以善胜恶，剪断恶的源流呀，你会得自由。你可以对我不好，没关系，我还是爱你。我不改变，我不改变从神那里而来的一份对你的爱。那他最后其实这些人最后是讨的没趣的，他一直在背后讲你坏话，讲的最后他讲累了就不讲了。我刚来美国的第一间教会，方爪一也在那个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呢，他是教会的元老、开创者，结果他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资历的人、元老的人，总要去呀以子飞扬、飞扬跋扈，然后总是说话是凶巴巴的，在教会里面讲话啊，你们干什么？就是这种口气来讲话，讲的大家都怕他。都躲他，结果教会的最后决定要指出他这样不对，那我就是负责去记录整个法案怎么办呢？整个操盘手是我们，啊，那弟兄姐妹不可能做这个事，传道人牧师就要找圣经依据啦，找人谈话啦，整个过程，那谈完话以后呢，要。收集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对一个事情的看法的证据啊，我们都有文件储存好放那里。结果，就把他找来，就把这个证据摆在他面前，说，我们在今天以前的半年之内呢，我们有6次在教会的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态度比较凶狠，那个。没有圣灵的果子，不温柔，然后甚至去辱骂、羞辱弟兄姐妹，也包括传道人呐、啊、牧师啊、师母啊。所以你有这样的不合适的言行，那今天我们奉主的名要和你谈一谈。那和你谈之前呢，我们所有的牧师和执事呢，就跪在神面前先认罪祷告，因为在这十几年的教会生活里边，教会没有一个人敢来跟你说真话，这是教会的错。这是牧师的错，这是执事同工的错。我们先在神面前认错，然后再跟你讲，你这样做不对，弟兄。过去没有人跟你讲，是我们的不对。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了，祷告了。现在我们也奉主的名跟你讲一下，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归向神呢？他那天晚上就说阿门，好啊，那认罪。他和太太一起来，结果第二天中午就打了个电话来，我跟你们决裂，我以后不理你们了。啊，我记得那天中午我伤心到痛哭流涕，觉得这个弟兄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彼此相爱呢？怎么不悔改呢？我痛苦万分。结果这个人呢很有本事，他就带领大概14个家庭。离开教会，14个家庭，他一封一封信，他是教会的元老，他就带了很多人离开教会，去到我们达拉斯本地的一个很传统的、很大的一个教会，就柏林，他以前去的那个教会，他的一家人都在那个教会里边，在达拉斯也变成一个好像蛮大的一场风波呀，那该怎么办？他不断的在外面讲我们的坏话，我就跟教会的执事同工讲， 我说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守住口德，不要讲他一句坏话。有任何人问呢，就祝福他，不要说一句话。他和他的那些离开的人呢，赞成他的人呢，就不断的讲教会，讲我，讲我们教会这些领袖们的坏话。我说你让他讲，他不管讲什么，我们都讲爱他的话。讲着讲着，他们累了，因为你像一场打架，像一场战争，你打我一拳，我不接你，你总是打空气，你打不到人。他累了就不讲了，不讲到现在再问的有一次我见到其中一个人，跟我关系还是不错的，我说怎么最近发现你们好像讲的少了？哎呀，讲累了不讲了。我说继续讲啊，继续讲，你们的口才会增加，然后以后很能言善辩的能力也提高，训练一下以后可以去传福音啊。我说哎呀，像你这么对我们的人呢不多，我都没见过。你总是人家问到你们，你们都说祝福我们，总说爱我们，总说有耶稣基督的爱，永远不说一句对你们不好的话。他说我们终于，他们有一天他们自己聚会，以后我们不要讲了好不好？王牧师和教会的历史同工，整个职同工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一句不好的话，我们也不要说了好不好？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曾经有一次他们吃饭的时候，对他们讲。后来他们把这个见证告我，我说你看，看到圣灵，看到耶稣，看到圣经，看到天父的爱多美啊！我们都是同感一灵的人，我们都是有圣经核心价值观的人，互相伤害，撒旦最开心，基督最伤心。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做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单单做祝福你的事情。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他说来说去，他也没去了。以前我去吃饭呢，这些人常常都在餐馆里边，走到哪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总有一家以上都在那个餐馆，见得有点尴尬的。现在20年过去了，我现在再去到餐馆吃饭，这些人都不见了，找不到了，或者是离开教会了，或者是老了。退休了，教会也不回了，甚至最后连耶稣也不信了。你读一读诗篇37篇，诗篇73篇，给我很大的奥秘。所有在基督里边与你为敌的人，上帝会让你看见有一天这些人都不见了，他会不见的，上帝会把他挪开的。但是你却要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要跟基督交账的。你清楚到这些奥秘的时候，小李红，你的口中都是恩言，你心里边所怀的意念，都是蒙主悦纳的心思意念。千万不要害怕那些反对你、不喜欢你的人。如果你也不喜欢他，你也反对他，中了撒旦的诡计了。他不喜欢你，他反对你，你爱他吗？为他祷告吗？祝福他吗？这是奥秘。这是得胜的奥秘，全天下、全宇宙所有人都要在基督这个爱的法则之下溃不成军呀，然后仓皇而逃。相信我这一句话，按照这个律行走的人生这么多年，我开始感受到那种得胜的喜悦，那种得胜的感觉从来没有试过，在。人的得胜首先从心发出的，我心里边就爱那些所谓的仇敌，仇敌的仇敌，那爱你呗，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呗。讨了基督的喜悦，人能把你怎么样呢？人会在你身边成为你的过去的，以后想再看见他们，机会难得，看不见了，神把他们挪走了。我盼望神呢，小李红，把你心中的担子卸下来，卸给主。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把担子卸给他， 你会得到轻松，因为当你心里边带着这种沉重的担子，你会活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累，很沉甸甸的担子。小李红，牧师为你做一个祷告，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结束了，好不好？可以。
好，嗯，谢谢。
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李红，让他成为传道人，让他成为在教会这个牧场当中行走的仆人使女。主啊，就求你给他有这个属天的恩赐、智慧、怜悯。主啊，你给他有能力，让他从天父那里得到恩典，从基督那里得到能力，从圣灵那里得到同在。主啊，三位一体真神伴随着他，陪伴着他。因为你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你赐给小李红有从天上来的爱，天上来的智慧恩典，让他面对一切的困难，有上帝帮助他，与他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们。
好，小李红，上帝祝福你。我这边吧，一直在为你们祷告了，你啊，少华啦，慧琴啊。一直在我们的祷告中，一直在基督的爱里边陪伴着你们，呀，每时每刻你们都不孤单的，呀，随时都可以找牧师啊，我们可以聊的，上帝祝福你。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出来说一个拜拜，再见，我们就结束今天主日学了，好不好？请问还有几个人在这里呢？I feel